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2009年，对我们教会来说，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我们要实行新的章程。新的章程有什么重要的变化呢？一句话，就是领导的体制变了。有些人还不大体会这个体制的变化有什么意义，是不是要玩什么新花样？教会是一个属灵的机构，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领导体制呢？我想今天就用这个时间来解释一下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以弗所书4:12的8个字，这8个字不知道你能够体会吗？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句话呢，就是要执行团队的侍奉 ，team work。我们把教会的领导机构从原来同工会的14个人缩小到现在的7个人，砍掉了一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不是这样人少了，开会的时间少一点，发言的人少了嘛？对于怕开会的人恐怕是一个好消息，但是我想对我们大部分的执事来说，重要的不是时间。我们已经决定啊，这个月我们要开2次会，我们的会议啊比从前还多。重要的不是时间，侍奉神需要时间，需要大量的时间。重要的是如何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各尽其职。我们把教会的事工分成6个方面，成立了6个部。这6个部的工作不是靠6个执事去做，而是通过他们每一个人要带动一个团队。所以现在我们是有6个团队。等一下你就会啊听到每一个团队的人名单啊。我们现在总共啊有啊6个执事加上19位同工，我们有25个人，差不多我们教会的这个1/3。这6个部的工作就要通过6个团队来完成。这和从前有什么分别呢？从前13个同工，他们也会找一些人去帮助去侍奉，但是没有形成一个制度，没有缺乏有效的配搭，所以有的会找很多人，有的呢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做。现在从2009年开始，我们要很认真的建设6个团队，各尽其职。为什么要强调团队？是不是一个人太孤独了，人多比较热闹？不是，因为只有在团队中你才能够成长，这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如果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神重视团队，神非常重视团队。什么叫门徒？门徒什么意思？门徒就是使别人成为门徒的人。门徒不是一些特殊的基督徒，特别属灵的基督徒高高在上，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单独与神接近的人。门徒生活在人群中，同其他的门徒互相配搭，一起侍奉神。我想在圣经中举2个例子，很多例子，不可能用这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。我这举2个例子对我印象比较深的，第一个例子，门徒的学习必须是一个团队，不能单独进行。以弗所书3:18说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保罗认为要明白基督的爱到底多长多宽 多高多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，而是通过亲身的经历，基督的爱长到永恒，基督的爱深到可以拯救最堕落的罪人。这样伟大的爱，对个别的基督徒来说，只能够领略很有限的部分，因为一个人的经验有限，一个人的知识有限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，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显示出来的爱是不相同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感受到神的爱，但是我们的感受是不同的。从前有一位姐妹，她在这个好像意象当中看到了一个情景，她和几位姐妹一起在祷告，在他们祷告的时候，耶稣来了，耶稣进到他们的祷告会，走到一个姐妹身后呀，她抱住她，安慰她，给她讲很多话。走到另外一个姐妹身后呢，就简单的拍拍她，没有讲什么话。再走到她的面前呢，话也没讲，也没有碰，就走过去。哎呀，她想着，觉得耶稣跟她好像关系很远，也睬也不睬她，什么道理？她就问耶稣，为什么你跟人家那么亲热，跟我这么疏远？耶稣说，因为你的情况跟人家不一样，现在我需要训练你更加有信心，更加坚定的信赖他，所以呢要锻炼你的那种信靠，那种忍耐。所以不同的弟兄姐妹因为属灵的生命状况不一样，属灵的程度不一样，神在你身上的表现不一样。你不要以为耶稣走过就是，但是他对你充满着信任，他对你充满着一种爱的鼓励。神是照着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来显出他的作为，给每个人以不同方式的帮助。所以每个基督徒对神的爱有不同的体验，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就必须汇集众圣徒的经历，才能明白的更多更好。所以生活在一个团队当中，你才能够更加认识神，同时这个明白对你自己是一种挑战。因为即使你和大家众圣徒在一起，不保证你自然的明白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一起聚会，不保证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地感受到神的爱，因为在团队当中仍旧有你个人的责任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神的家，不错，也是一个爱的大家庭，但是你必须自己的爱心有根有基，才能在这个团队里面充分地感受到神的爱。否则你不是妒忌别人的蒙恩，你就是轻视别人的软弱。你在这个团队中你不一定有很多收获。我想再举一个例子，在马太福音18:20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。我们在主日学刚刚学习神的属性，神的本性，神是无所不在，神在我们每一个地方。为什么耶稣说又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就有我的同在？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你一个人神不同在吗？一定要两三个人神才同在吗？显然这里耶稣讲的同在不是指他实际上的同在，而是我们经历他的同在。信心告诉我们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他随时 与每一个人同在，这是一点不错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我们的经历却告诉我们，他常常离我们很远，有时候好像并不关心我们。我们不能够相信经历，但是我们也需要经历，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个观念。如果你没有经历，你只有单纯的抽象的信心，耶稣与我同在，耶稣与我同在，你的信心没有活力，你的信心产生不了行为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有的，就是你要不断的参加聚会，有两三个人的聚会也可以，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经历神的同在。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还要有经历，你要参加聚会，你要跟两三个人在一起，奉他的名聚会，他才能够更深刻的让你感受到他的同在。团队是重要的，但是团队会带来困难。教会是一个大的团队，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批人。什么叫教会？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招出来的一批人。这批人成为基督的见证，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祷告，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侍奉神。为什么一定要到教会去？我们在教会大部分人干什么？做礼拜。教会是一个做礼拜的地方，但是你现在呢，你在电视机旁也可以做礼拜。电视机一打开，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电视台有这个讲道，有诗班，你听听录影也可以把做礼拜的内容都知道。所以有的人就不想去教会了，哎呀，我在家里也可以，我一个人也可以敬拜神。特别是见到教会里有些问题，教会里难免不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要求神的合一，认为这是一个人的组织，认为这是一个不完美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他们说我相信神，但是我不愿意加入教会啊，这是今天美国非常典型的一种状态。他们都相信神的存在，90%以上的人相信神的存在，但是50%不到的人才去教会。从前有的人，有一位人去问英国很有名的牧师叫斯布珍，他说啊，你的教会是不是纯洁？问这个斯布珍，斯布珍说我不知道。他说我知道我们教会有真正的基督徒，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骗子，有叛徒，像犹大，行为不圣洁的人，像哥林多教会，像加拉太教会，像以弗所教会里的人。那么那个人就问斯布珍牧师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比较好的教会？斯布珍牧师想了一会，他说啊，如果你找到这样一个教会，我劝你也不要去，因为你去了以后，这个教会就不纯洁了。团队生活是人被创造的时候神所设计的生活模式。首先，神设立婚姻制度，婚姻是神设立的。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呢？因为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所以首先是两个人的团队，接着神拣选了一个民族，把一个更大的团队分别出来侍奉他。再下去，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他设立了一个12个人的团队，训练他们，培养他们，再通过他们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教会。教会生活就是团队的生活。使徒行传2:42说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结，擘饼祈祷。这里交结呀，有的人翻译成交通，有的人翻成团契，就是团契的意思。 圣经把团契生活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就是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彼此的关系来说是身体的每一个肢体。神并不期望所有的人都有一样的才智，都有一样的工作能力，神赐的恩赐和能力是不同的。有的人很有能力唱歌，有的人一点也不会唱歌，有的人很有能力分享，有的人讲话非常困难。神不期望，神并不期望所有的人的才智和能力都一样。多样性符合神的心意，清一色是人的发明。我们中国大陆在从前的时候，你看这个马路上大家的衣服完全一样，颜色全部一样，这就是我们的清一色。我们八亿人一共只有八个样板戏，一亿人看一个。对多样性我们要好好的认识，我们需要学习，多样性是要学习的。你不要以为你很适应，等一下出来一个情况你觉得很难受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，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里，我们是不断的感受到多样性。最近这几些年来，每年移民进到美国的每一年就要增加一个州 New Hampshire，每一年的移民人数相当于 New Hampshire 的一个州的人口。现在洛杉矶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墨西哥城，第二大的韩国城，第二大的菲律宾城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媒体多文化的世界，学会互相尊重，互相配合，变得越来越困难，而且也越来越迫切。我们的侍奉不是个人的比赛，不是个人的赛跑，而是接力赛跑。有些人他做单项比赛他是英雄，他成绩很好，但是在团队里面他是麻烦。在中国去年的奥运会上，男子400米接力赛，美国队是实力最强的，他拥有非常强的好手，所以大家都期待着美国队要创造成绩。结果这个美国队由于交棒失误，要传递吗？棒与棒要交吗？结果连成绩都没有。在女子1600米的决赛当中，牙买加的女子队又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她拥有三位百米冠军、亚军、季军，这个100米前三名他全包了。这四个人一起来参加接力赛，应该来说肯定要破世界纪录，又是交棒失误，结果连金牌也没有。团队精神不是个人的英雄，在团队中如果不能很好的配合，不仅不能增加力量，它会产生阻力，消耗能量。我们中国话说，一个和尚挑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水吃。为什么？在团队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合一，没有合一就没有团队的生命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个世界强调竞争，你要超过他，他要把你压倒。你们在 Battle 不是这样吗？你们在社会上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称这个社会叫什么？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叫人吃人的社会。当我们教会强调彼此相顾、互相依赖，你不愿意丢掉一只手成为残废人，你也不要拒绝同坐肢体的弟兄或者姐妹。身体上一个器官拒绝另外一个器官，彼此吵架， 整个身体就会不舒服，就要出毛病。教会中的关系也是一个互相依赖的关系，我们不能离开任何一个器官，任何一位弟兄、小弟兄、小姐妹，不管他是多么的微不足道。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，神是看不见的，但神的身体是可以看见的，就是我们。教会所肩负的使命，就是要让人看到神。教会是神的存在一个有力的证明。犹太人的存在证明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存在，基督徒的存在证明了基督的存在。我们这个身体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那就是头。头是身体的司令部，控制。通过头的连接，身体的各个部分成为一个整体。我们要真正的合一，每一个肢体都必须要与头结好关系。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教会发生困难，教会里面有矛盾，就是肢体跟头没有很好的联系。你跟头的关系出问题，你肢体跟肢体的部分就出问题。所以首先每一个肢体，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跟头建立很好的关系。教会的合一来自每一个信徒与神建立亲密的联系。个人的灵修、个人的祷告、个人的读经生活非常重要，但是也不要忘了与神的联系也要通过其他的器官来配合的。你不要以为你直接可以跟神联系，关起门来灵修，进修道院来长进，不是基督徒的方法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去面对人际关系的挑战。改变是不容易的，但是生命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改变的过程。怎么样才能合一呢？今天我们的时间很有限，所以我很快要结束。我的体会是，我谈谈我个人体会，要学会尊重别人，欣赏别人。用圣经话来说，腓立比书二章三节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看人家比自己强，这个是很不容易，但是非常重要的。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，不知道你体会不？你身体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它的功能不行啊？人们往往把自己的领域看得最为重要，而其他的方面也是同样重要，也是不可缺少的。我们就拿讲话来说吧，讲话呢，你看上去好像只有这个口在讲，只有这个口在起作用，其实这个手、这个身体也是十分重要的，手势很重要。现代研究告诉我们，在讲话时候，语言所达到的信息只有20%，80%是通过停顿、通过声调、通过手势、通过身体的姿势来传达的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讲话讲了半天，人家不知道他讲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只是动口，他都把这个口的那个内容这个全部包下，讲得好快，拼命的希望大家不知道停顿，不知道这个声调，不知道手势，不知道身体来帮助他。所以80%的信息 lost。 任何一个肢体都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唯一重要的，不能高抬自己，贬低别的信徒。罗马书12:3，这节圣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好的学，大家可能都很重视12:1-2讲身体线上，其实13很重要。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哎呀，这节经文呢，如果你看原文呢，你更觉得这个很有意思。这个原文里面呢，反复的用了一个想字。怎么？我把它翻译一下，这个翻译的不一定准确，好像有点咬文嚼字。不要想自己想得过高， 要想的像一个没有今生挫然的人那样的想，啊，一直用一个想字。怎么才算合乎中道呢？就是要把高抬自己看成是一种没有，看成是一种精神错乱，啊，讲得难听点就是神经病了。高抬自己是一种神经病，就是要知道我们都是肢体，一定要充分认识肢体之间的关系，在身体上没有谁是重要的。你说身体里面哪一个重要的？任何肢体、任何器官停止它的功能，整个身体就要发生问题。教会就是这样，一切工作在上帝眼中是一样的。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把这个合一讲得多好。同心合一是初期教会主要的精神，他们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，就是一个团契的精神。团契最大的考验就是怎么同不同的人共同生活。不习惯人家，看不惯人家，觉得这个人讨厌，如何接纳不同的意见？初期教会就是在同心合意祈祷传道，才能把福音传遍全世界。很多人常常以为如果能够换一个环境，换一个家人，这个家里的人太讨厌，脾气好一点，性情温柔一点，自己的家庭就会变得温馨和谐。他们忽略了最需要改变的可能就是你自己，只知道发掘别人的问题，不能看到自己的缺点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盲点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盲点，我们看不到自己，我们只能看见别人。有人这样说，我很喜欢这样一种说，一个人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，一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总是看不惯别人的缺点。但愿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六个团队，在这新的一年里，在基督里能够茁壮的成长。